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为您介绍最新的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美国大选千钧一发，联邦调查局重启希拉里调查，以及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否可行。最后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习核心正式登堂，中共将走向何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得到了法庭授权令，开始调查一批新的电邮，这批电邮可能与先前针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相关。而民主党人表示 FBI 此时宣布重启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在数周前就了解到这些在另一个调查中发现的新邮件可能与克林顿邮件门一案有关，但是直到大选前11天才公布这一发现。星期天，参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表示，科米在利用职权影响大选，这样做可能触犯了法律。川普星期天在新墨西哥竞选时表示，克林顿的邮件门是水门事件之后最大的丑闻。克林顿表示，在大选前夕公布这样一则消息，而且信息量这么小是很不寻常的。目前美国各州上百万人已经提前进行了投票。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五的声明会对选情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统计结果显示，在 FBI 声明之前，克林顿和川普的支持率就已经在接近。另外呢，在意大利方面，意大利中部星期天发生 6.6 级地震之后，总理伦奇承诺要进行重建，这是意大利36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伦奇说，我们要进行全面的重建，住宅、教堂和企业都包括在内，我们要尽有所有的力量来重建这些地区。星期天的地震没有造成死亡，不过有至少20个人受轻伤。不间断的余震给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当地人说有一些历史建筑在星期天的地震中被毁坏，包括诺尔恰市建于14世纪的圣本笃教堂。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是一次深度为10公里的浅层地震，震中在诺尔恰附近，所以受到震动的区域广泛。90公里以南的首都罗马也有震感。罗马市政府宣布星期一学校关闭，检查建筑物是否受损。另外呢，在中国方面，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一行星期一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洪秀柱在中山陵发表讲话说，中山先生的伟大情操是两岸人民所推崇的，相信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两岸必定能够为了民族的复兴、民生的繁荣进步，我们一定可以携手并进，一起奋斗，创造未来的荣景。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洪秀柱的习洪会将在11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自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官方沟通，各方都在关注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此行对两岸关系目前的僵局会有怎样的影响。另外呢，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的主角崔顺实星期一，也就是今天31号，在韩国露面接受检方调查。他被指控利用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幕后操纵政府事务。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崔顺实星期一跟检察官见面，就他是否利用跟朴槿惠的私人交情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非法致富等指控接受讯问。崔顺实和朴槿惠是一对有着40年交情的好友。崔顺实一天前从德国返回首尔。崔顺实的律师李在京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将全面配合调查。
鉴于检方已经开始调查，作为律师我愿意配合讯问，我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全面调查。
李在京还表示，有人怀疑我们可能销毁证据，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他说，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李在京对记者说，他的委托人健康状况很差，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朴槿惠的亲信干政门丑闻上星期曝光，当时朴槿惠承认崔顺实修改他的讲稿，并提供公关方面的协助。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之后，数千名韩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一些议员和公众要求朴槿惠辞职。为了控制不良后果，朴槿惠10月30号接受了几位高级助手的辞呈。但是许多韩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他们相信整个丑闻并没有像朴槿惠公开承认的那么简单。民众的愤怒情绪可能威胁朴槿惠的总统生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最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暴露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安东尼·雷克说，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大约600000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世界大约20亿儿童生活的区域，室外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最低空气质量标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孩子们更容易受到室内或者室外空气污染的侵害，因为他们的肺部、大脑和免疫系统还在发育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参加气候变化会议的国家要采取4个紧急步骤，保护儿童不受空气污染的损害。这些步骤分别是：第一，采取措施减少空气污染；第二，增加儿童医疗保健设施；第三，减少儿童对污染的接触；第四，建立更好的空气污染监测。好的，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谢谢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做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呢，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宣布重新开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的调查，这无疑是在美国大选中投下了一棒重磅炸弹。还有8天，美国选民就要投票选举总统，这条新闻对于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以及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分别有怎样的反应？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博士呢，一直紧密的跟踪选情。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小夏要为大家报道他实地的观察以及进行的深入的分析。好的，小夏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连线节目中做客。
谢谢。
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的邮件门事件呢，其实已经不是这个、开场已经很长时间，那么在一段时间他已经沉寂，那么现在为什么突然又再次的浮出水面呢？
这个事情真是很有戏剧性。中国人最近现在爱说的话，说剧情狗血，这真是非常狗血。应该说在7月5号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宣布不对克林顿进行刑事起诉。所以在那以后呢，这个事情就逐渐沉寂下来。尽管共和党人一直在攻击科米，说科米这个你这是没有实行你的职责，就是按照这个克林顿做的事情来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指控。但是民主党人呢就一直在赞扬科米，说他真是了不起的，非常有职业性，他顶住了这么多压力。可是呢，最近出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科米在星期五离大选11天的时候给国会写了一封信，说哎，我们要恐怕要重新再去调查一下克林顿邮件门这个事情，我们在一个不相干的案件中发现了新的证据。什么不相干的案件？当时很有趣，当时我是去在投票的过程中，那个和不相干的案件，所有媒体当时都说，哎，这是这个肯定是危机解密，因为危机解密最近解出了大量的克林顿班子的邮件。结果呢，3个小时以后 ，FBI 出来澄清说不是，说是什么呢？这是调查的是前纽约州纽约市本身的那个众议员。叫 Anthony Weiner 韦纳议员。韦纳议员有一个爱好，就是他有点寡人有疾，这个爱好就是在网上发这个色情短信，和给他一些不认识的人发这个他自己身体部位啊什么等等一些很大的丑闻了，就他被迫下了台。可是呢，这一次他犯事犯在什么地方？他是给北卡罗来纳州15岁的一个女孩发色情短信。 那么这里头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发色情短信不犯法，但是去跟未成年人有这种跟性有关系的行为，这是犯法的，这是第一犯法。第二呢，你从纽约州弄到北卡罗来纳州了，这是跨州犯法。跨州犯法呢 ，FBI 就必须介入调查。
联邦的这个层面，
对，在联邦层面，联邦层面一去调查之后，出现什么问题呢？就说这个，当然韦纳就很害怕了，他就把他所有，因为他是电子犯罪嘛，把所有他的那个电子这个电脑啊什么都交了出来。这个韦纳是跟他的太太是谁呢？他太太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身边最亲密的助理啊、叫乌玛·艾伯丁，胡马·阿伯丁。这个胡马阿贝丁呢，因为韦纳不断的出这种跟这个色情邮件有关系的丑闻吧，所以前不多久才宣布跟他分居。但是这一交出去的这个电脑中呢，在电脑中调查人员突然发现了65万份这个胡马阿贝丁的邮件。这个邮件中他们还发现有很多是涉及了克林顿的事务，因为他原来在国务院的时候他是克林顿的办公室副主任。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就是阿贝丁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必须签署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光是保密，是说你要把所有你手里有的文件都要交回给政府。这么65万份中有多少是文件他没有交回给政府呢？这就出了大问题了。那么这中间有多少跟克林顿有关呢？那个联邦调查局就非常头疼，很头疼，他这么怎么办？但是他们又没有这个法庭的许可去看这些文件，所以看是非法的。所以呢，几个星期以后呢，就到上星期四，联邦调查局负责这个案件的官员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去找局长，就跟局长说这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自己说，是这是必须，这个案件必须要调查。这个局长据联邦调查局里头的人说完了之后，出来面色阴沉，就去找司法部，跟司法部长的林奇说，我在9月28号答应过国会，有任何新发展我得必须就知会国会。司法部长林奇其实原来是可以制止他这么做的，因为林奇也是克林顿夫妇的好朋友，但是林奇做不成，是为什么呢？因为在6月29号那一天，他在就是比尔·克林顿在这个案件公布之前几天，到他私人飞机上跟他谈了39分钟，这个事情就被媒体发现了，就一直在追踪。所以林奇当时就说，我克林顿那个电邮案我不能介入。结果他不介入，星期五这一天呢，这个FBI 就是科米就写了一封信，很短的信给国会，说我们发现了这个新的情况，我要知会你们，这个我们继续调查。这一下美国就炸了窝了，整个最近这几天美国没有别的新闻，就这一条新闻，无论什么新闻都上不了新闻头条，所以整个到美国现在还在发酵中间。所以这应该说是选举前的大事，
比我们看的这个纸牌屋其实更加的精彩，而且权力、性和丑闻都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选举来说呢，就是这个丑闻继续发酵之后，它目前对选情有怎样的这个影响和改变呢？
选情因为刚开始发酵，我们知道民调一般都是4天5天的民调平均数字，所以呢在周五周六出来的选情那个数字呢还没有反映出这个到底这个选情有多少影响。但是有一个即时民调是华盛顿邮报和这个华盛顿邮报的即时民调，就说发现说大概1/3左右的选民说他们恐怕会由对他们是否投票投克林顿的票有所改变，60%多的选民没有改变。但这两天呢继续发酵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在上星期看到克林顿和川普之间的比差数啊是差2到3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事件能不能把这个2到3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摇摆州，佛罗里达、那个俄亥俄、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会不会把这些州摇到川普阵营去？这是大家现在全美国都密切关注的事情。
总而言之，他就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克林顿阵营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现在克林顿阵营这一方面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克林顿阵营当时就回应得非常快， 而且我觉得他们非常有组织，他们马上就要求联邦调查局说，你既然在离选举前之前11天发布这个，你马上要把所有证据拿出来。但是他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做不到，这第一个，美国法律规定调查期间因为不能够设定有罪，所以这不能公布证据。第二是联邦调查局在那个时候那一天那个时刻他们声明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法庭的许可去看这些邮件，所以呢联邦调查局也说这在选举之前我们是做不到的。那也就意味着是如果克林顿当选的话，这份调查会一直持续到，很可能调查会继续持续到他当总统期间，这会在美国造成确实有点宪法危机的样子。
嗯，也许造成他被弹劾，
这就不知道了。这是，但是这就有宪法危机。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呢，在这个选举过程中呢，因为被对方阵营的这个攻击下呢，他一直陷于丑闻的沼泽之中。那么现在呢，这个克林顿也这个跟他可以说是身同其境，那么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川普有怎么样的这个说法？
那川普当然马上跟高兴了，鸡血一样，这不用说了。这一次选举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就在过去啊，人家美国有句普通大家说的话是，好新闻坏新闻没有坏新闻，就只要有新闻集中在我身上的有曝光率那就是好新闻。结果这一次情况不一样，这一次媒体集中在谁身上谁倒霉。所以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就不断的说川普这个性骚扰啊等等等等，所以川普很倒霉。但是这些天呢，大家那个媒体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克林顿身上，看来克林顿的比分也正在下跌。
是，那最后我想问您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 FBI 联邦调查局这个局长他在此刻这么做，你觉得是这个政治阴谋，还是说他不得已才这么做？
这个英文有句话说，咱们就不说英文，就说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么就说，对于他来说，他已经答应过国会要公布这个。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么如果是克林顿选上去了，那么完了之后，大家会说，你看你联邦调查局失职，有这么重要的问题，你竟然不告诉选民。但如果他做的话呢，大家又说你离选举之前11天，所以怎么做都不是，两面不是人。
总而言之，他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来到节目现场，来谈介绍希拉里电邮事件的最新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中国的信用社会的建立问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呢，中国政商学界代表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市场信用机制与诚信体系建设的研讨会。自从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要建立国家层面的信用体系以来呢，各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举步维艰。那么中国要建立全面的社会信用体制难在哪里呢？为什么有这些困难？中国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西方有怎样的区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来进行分析。胡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首先呢，我想问您，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呢，随着中国这个搞活经济活动，信任危机呢其实也随之暴露出来。那么多年以来呢，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在没有信用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所运转的。那么如今呢，政府在努力的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信用体系，大家呢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困难。那么请问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个困难究竟在哪里？
的确，诚信问题在中国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因为不诚信所造成的损失和道德的下降，也是触目惊心的。
嗯。
比如说，中国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泛滥，据有的报道，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占到 GDP 15%以上。 中国的这个银行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逃债的现象，那些企业逃避银行的债务，这个有数字说达到了50%多，也就是说一半的企业都想逃避银行的债务。中国的这个合同履约率从60%多下降到50%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合同只有一半左右是能够履约的，一半可能就不能够履约了，这个偷逃税呢就更普遍，98%的企业都偷逃税，这是从经济方面看，在社会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一个基础，因为这个信用缺失导致这个交易成本这个急剧上升，所以中国社会这种因为信用问题扯皮的问题打官司的问题这就太多了，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都非常大。但是呢你要解决这样的一些诚信的问题，那可就不是那么容易，它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可能涉及到中国的根本的一些制度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守信，这么多人不诚实，其实它是与我们体制是有关系。
是，好，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国民呢在这个他是这个契约精神呢比可以说是比较缺乏，那么也有人在问，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建立诚信机制呢，它的根基究竟是在哪里，这个是由政府来掌舵呢还是由这个市场来决定的，那么一些人认为自由这个经济经济计划的这转向市场经济呢，在改革之中呢，这个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经济改革之中，政府呢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建立信用体系中呢，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呢，这个建立这体系呢是要靠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运作。您怎么认为呢？
的确，到底是依靠政府还是依靠民间？当然，两方面都要依靠。但是现在我们依靠政府呢，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悖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啊，我们只能说它地方政府它有，是更多的是人治，这种人治呢，它本身就是有很大的，不讲信用的这个空间，所以你依靠政府去建立这种信用体系。他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他本身就是很多都是不讲信用的，那怎么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所以呢，我想表面上看，应当靠政府的推动来建立这种个人的信用体系、征信的体系，但是恐怕要真正的有效果，还是要靠民间。西方国家的那种信用体系，它基本上是靠民间的。这最开始至少最开始是靠民间的一种自发的行为来建立一个体系，或者是靠那种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的自律，或者是他去要求会员然后逐渐建立一个惩戒的一个体系，我想这也应当是中国社会未来所要走的路。现在中国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征信公司上千家这个，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与政府有关系的，民间的、真正的个人的，或者是那种社会机构的征信，实际上还是仍然是不足的。但是我认为呢，主要还是要靠民间来建立征信体系，这样比较可靠。
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为我们介绍中国信用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呢，我们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阶段。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的，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等等。有分析指出呢，这是习近平上台四年以来首次被中共正式确立为核心，而且其前任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此前的中共党史承认过的三个核心分别是毛邓江为首的核心，那么习核心正式登堂，是否如部分观察人士所认为的，他的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加强，习核心能否引领中共走出一条迎合历史潮流也符合人性的政治思想组织以及信仰之路呢？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嗯，好的，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礼凡先生，就是西方媒体呢相当的这个敏感的注意到这次习近平称呼的改变，就是他成了核心，而且《纽约时报》说呢，这个习核心的这个称号。出台之后呢，在中共内部呢会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不管是党内党外呢，有怎样的反应？
有什么反应？现在也咱们也不清楚。反正上次我曾经预言过，就是这个核心可能要出现了。现在看呢，反正是出现了。那么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啊。他还是打破了一些东西，就是以往这个不但您刚才讲到说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所谓核心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历史形成的，比如毛泽东这个作为第一代核心，还有邓小平作为第二代核心。虽然他是这个核心这个话是从邓小平讲出来的，他说毛是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是我，第三代是江泽民同志。但是这个话啊，就是毕竟啊，毛和邓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这个在这个所谓血与火的这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啊，他们成为这个所谓的核心。但是这个后来的情况当然就不同，再有一种就是指定的。那么所谓江泽民是第三代的核心，这个就是实际上是邓的一个指定，但是邓没有指定这个江泽民以后的核心，但是他指定了一个这个隔代指定了一个接班人，这就是胡锦涛。但胡锦涛就做得很窝囊，就是说因为这个江核心的始终存在，所以胡锦涛就没有成为核心。其实这个核心的意义我觉得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可能超越了他的职务，比如说或甚至还超越他的任期。比如邓小平，他从来就是除了在毛时代他担任过总书记以外，到了这个毛后的时代，邓小平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的这个职务。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确定为核心，为什么呢？他确实有这个权势，那就是说，而且他这个权势，即便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能够以南巡讲话这种方式来扳回对他不利的局面，这就是这个核心的力量所在。就是说，即便不在其位，即便人退休了，他仍然能够这个指挥全局。那么江泽民。这个核心之下的胡锦涛，那就还得被江泽民指挥。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习主席这一代就不同了，就是他要打破这个老人这个垂帘听政的这种格局。这个就很让人想起一个历史故事，就是 拿破仑当年是自己给自己加冕，就是说，哎，这个他从教皇手里接过王冠，自己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很像是这么一种历史场景。就是说，他不是由哪一代人指定的，也不是什么历史形成的，哎，就是我的权势到这儿了，我就要给自己加上。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是有这种破局。所以我想，可能您所说的这种大家感到有各种的感想啊，可能也在于此，就是它确实跟以往不同了。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刚才的张先生提到所谓的核心在历史上的一种是历史上形成，另外一种是被指定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他属于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从这个架子上拿下这个皇冠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成为这个核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公报里头是讲，对一个政党一个这个国家来说呢，历史这个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那么西方媒体呢说核心这个头衔呢是一项强大的政治资本。那么您怎么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强大政治资本的作用？
我注意到了很多的评论，但是呢我有不同的这个思考点。因为一般评论认为呢，就是毛泽东这一代是通过战争的洗礼来成为一种核心的，是战争使他成为一个权力的核心。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跟他是一起打仗一起走过来，所以很多人的资历和背景未必比这个毛泽东差。所以毛泽东呢要在不同的政治亲戚中间呢去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而且政治对手的始终是使他呢缺乏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开国皇帝，或者是这个创造历史的人的这个暴力历史的人的一个始终的一个梦魇那么对于这个江泽民来讲呢，是就是元老封给他的一个核心当然到了他的任期的后期的他的权力固得越来越硬，但是他毕竟一个是年事固高，第二个呢是他无力去改变这个体制本身，所以呢，他这个呢，这个核心呢，实际上也是半个核心吧，谈不上真正的核心。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核心现在认为他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元老的支撑，是自己封的。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呢，他一定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威。原因很简单，原因是你可以说是习近平没有功劳没有这个战绩没有这个战争中间洗过来，但是问题是他的官僚呢？这些全国的上上下下的这些官员们呢，他们有吗？他们有几个有真正的政绩？有几个人的政绩经得起推敲？他们的升官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不是吹牛拍马？有几个不是造假？有几个不是行贿受贿？有几个不是装傻或者说呢，是靠自己的某一等符合中共官场的标准的人才会升上来的？所以在这等情况之下，大家都不行，大家都不行的时候，案子里边拔将军，那么习近平他就有了有了他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他的法理就是他毕竟已经在我们看起他的法理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法理是没有经过真正合法和公平的机制授予他的权利，但是在中国党的体系来讲，他有他的法统地位，这是第一个，占有这个优势，他是总书记。他可以调动起来的这个资源也要比其他人不知道丰富多少，有他的合法，他的党内的这个合法性第二个就是这个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勇敢的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长期批评他把很多小组的组长放在自己这个肩上，放在自己这个身上，认为他是揽权。其实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他不需要揽这些职务，其实让领导小组的组长拿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这就等于告诉天下外交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军队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经济出了事我也承担责任甚至现在体育出了事我也得承担责任。这就不管你是习近平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程度去，他至少呢要比胡锦涛，至少呢要比江泽民更勇敢去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怀疑他的这个核心地位的这个确定，我也不怀疑他这个权威在官僚体系里面这个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 啊，我不认为，无论是来自元老，还是这个他的同一个级别的官僚，还是他的下属，啊，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个人性的一个挑战。真正的挑战是习近平，他要把他的这个政党带到一个什么道路去？是复兴社会主义，还是走向引入人类的主流文明？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这个不能达到，那么他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副作用。他今天所有的这个权威，无论是他自己抢来的，还是党内拍马屁给他的，这种对他来讲都是个灾难，至少呢是他的羞耻啊！因为他是中国搞了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引入这个主流文明。如果他今天能够利用这个权力，利用这个权威，能够使中国不仅仅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啊，或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跟国际社会，中国不是喜欢讲接轨吗？能够接轨起来，那今天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关键的。因为习近平他不能解决权力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权力的来源，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是非法啊，甚至可以说是暴力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他暴力的这个本质啊，他都是采取一种强行的手段拿到了这个权力。但是一个拿到暴力权力的人，让历史产生改变的历史的例子也有啊，何况今天的中国，以虽然有很多人受民粹主义影响、受民族主义影响，或者受意识形态影响，或者受新闻风俗的影响，或者说上受这个自我价值观的影响，毕竟有很多人明智已经开了，毕竟中国有很多人他已经跟世界接触在一起，所以中国引入这个人类主流文明和不引入主流文明，这是我们要观察啊，敦促习近平最关键的点，而不是在乎他啊这个啊这个权力来源啊是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没办法解决了。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啊你怎么使用权力啊，或者是你最终使用权力以后，你这个权力能不能受到监督？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两位先生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但是我要说。这个毛泽东，毛的核心是准核心，但是毛失败了。后来的邓小平、华国锋、江泽民、赵紫阳，这个胡锦涛，包括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准核心。他们的所谓核心只不过是大杂烩，这种大杂烩只会把共产党推向灭亡的深渊，最后把中国人民至于灾难的无止境。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呢，也是来自湖北的，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觉得这个其核心，习近平成核心的话，对于党的利益来说是好事，可以防止共产党内部分化、拉帮结派之类的。总的来说，他就是保住党的领导，就好像过去那种保皇党一样。但是呢，他成了核心以后，他水平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是吧？也没怎么念过书。如果他成了核心以后实行政改的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风险比较小。如果因为没有核心，如果他不实行政改的话，但是对国家也是好事，因为人民群众假如选择革命的话，他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了，总比现在那个九龙治水比较好一点。好，谢谢啊。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在 YouTube 上呢，有一位叫做 Ed Choa 的观众呢，他提出了这个中共的修宪问题。那么他说呢，其实呢，这个宪法的修改呢，是中共政治走向的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他注意到2004年以来呢，其实在自从1982年之后呢，中共每隔5年就要对宪法进行一次这个修正，但是呢2004年之后呢，就是当时是三个代表入宪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修宪。那么他所提出的问题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全面掌权之后，他是否可能会通过修宪的方式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啊，这是他的问题。我想请张先生首先回答。
现在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会进行政治改革。当然这个习先生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一宪治国、依法治国，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这四年间的这个中国政治的走向呢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没有从他的承诺中得到任何的验证，所以对于今后啊这个在这个确立所谓核心地位之后有没有这个新的政治改革出现，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呢相反的证据倒是存在的。谢谢。
嗯，那么张先生，我想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这个和平先生谈到他是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先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毕竟愿意把这么多的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这个担子呢扛在自己的肩上，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习近平成为核心之后呢，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他会对自己的下一届的这个领导集团施加强烈的个人影响，您同不同意？
这个都是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说这个很多担子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大家都不挑担子了，就让一个人挑。那这种情况，这个挑担子挑了很多担子的人，他是否能够有这个力量或者有这个能力承受这些担子，这个就是大家要观察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个加冕仪式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就看你怎么做了吧。就是你有没有本事这个把这些事情都做起来，你有没有可能做到实至名归，这个事情呢恐怕是我们今后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头去观察的是一个状况。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谈什么改革呀，甚至我发现啊，这个中这个体制内的这些文人们有时候这个动作是真快，现在连什么这个一个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啊，然后呢说这个甚至要提出要有习理论呐、已经成型了等等等等，这些话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这也是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原来也是对那个政治体制长期不改革有所这个批评的有所妄议的这些人，现在都纷纷在这个转向在改口，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就是大家还觉得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投机的机会来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只是一个看戏的，你唱得好演得好我们就喝一个彩，你如果唱得不好演得不好那我们就喝一个倒彩，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点事儿，且看且听，如此而已。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也有分析说习近平现在能够成为这个核心呢，显然呢是这个一个风向标，就是表示他和他的这个同事呢在下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的定夺上呢已经占了上风，您的看法？
当然占了上风，因为他有他的法理的这个地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无能的但是腐败的这么一个政党这么一个滥权的但是没有现代文明意识的这么一个官僚队伍，这个官僚队伍的这个改造作恶它是非常容易的，要做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注意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也好，官僚阶层也好，这个商界也好，社会的西方的媒体也好，对习近平的评价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蠢事干得越来越多，对人的人权的侵犯越来越严重，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难以这个忍受，整个社会现在确实是比较窒息的就是使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原来对于习近平寄予希望的这个希望似乎看不到了那么至于张先生刚才所讲的一些人去拍习近平马屁中国产的不缺马屁精，拍马屁是人类共同的这个特征，只是西方这个社会里面嘛，人们社会分成了很 多层次，不需要你去拍总统或者拍这个官员的这个马屁。当然，你只要了解这个总统啊，或者是了解这个啊商人或者官僚阶层，拍马屁别人也一样的拍啊，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中国人拍马屁太厉害，太肉麻啊，然后呢太引你了，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不堪入目的。啊，这一面，我觉得问题都不在这个地方，问题在于，就是说张先生讲的，我们作为旁观者，你看到你做的这些侵犯人权啊，这个社会道态，我们就应该来和道采，不但和道采，我们也应该提出批评啊，提出指责，一定要就是说啊，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存在的问题，不管你习近平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还是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在他我们认为他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违反人权的东西，我们要保持这个强大的啊这种压力和批评啊，这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作为一个民众也好，应该应有的权利，也应该应有的这个责任。当然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因此而对这个习近平完全的这个绝望，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啊的这个变革不是靠一个虚假的集体领导，不是靠一个万恶的可怕的恐惧的这个组织啊，不是中国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叫组织啊，来推动中国的这个变革，而是要靠一批人或者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勇敢的这个政治领袖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在推动中国走向这个啊这个政治文明，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如果习近平今天利用了他的权力啊，去继续回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啊复兴的这种梦想中间，那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人类来讲也是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浅薄的这个道理，这不需要更多的这个论述，也没必要去跟那些所谓的五毛啊八毛啊去讨论和争论这个东西。习近平自己脑子即使呢也是比较清楚的啊，并不是完全不清楚，而就是说他有没有胆量再怎么抛弃这个官僚体系啊，再怎么去摆脱这个官僚体系。如果他依赖这个官僚体系去认清他的政治梦想的话，我觉得他再怎么会被这个体制吃掉，再怎么会被这个官僚体制给摧毁。因为这个官僚体制是啊，集合了啊中国最有能耐的一批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无耻的一批人，同时也是早就已经腐化透顶的一批人。这批人呢，推动中国政治变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长期以来批评中国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啊，所谓的九龙治水，我认为那样一种体制比一个个人的独裁者，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真可怕的，更可耻的，也是看不到真正希望的。正如刚才一位观众讲的，现在的情况到了习近平黑心时代，我们至少知道习近平你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你有什么问题你承担一切的责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变革由于习黑心的确定已经带来了一等变数，而以前的九龙治水，以前的集体领导，这个变数就很难出现。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要发表。黑龙江的杨女士，您好。
哎，你好，听不清吧？
请讲。
那个我吧，想反映一下，就是说，就是中国，就妇女对那个就，哎，因为习近平先生吧，他那个心路历程艰难的，因为他毕竟是引领了万恶湘这个中国现有的腐败的这个和艰难的历程。他那个第一呢，他走了第一步非常的，和那个领导的正确，就是他反腐，强力反腐，我觉得他皇帝才非常正确。完了第二吧，我给他希望他那个主导民心向善啊，因为吧，如果民心向善呢啊，他就会给中国引上真正的正途。那个因为中国的那个法轮功的问题啊非常的巨大，它也代表了江氏集团的邪恶，也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所以呢，那个在让中国历史上呢研究了一。
好，谢谢黑龙江的杨女士，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杨女士。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南的郭先生，你好。
大姐您好。
嗯，请讲。
那个，我是现在能听见我声音吗？
可以，是您，请讲，郭先生。
啊，好，谢谢啊。我是这样子想的啊，你现在那个关键不是说什么习核心不核心的问题，而是说它这个核心呢，它以后是关键是往哪方面走的问题。它这个核心呢，以后它是向民主方面走啊，还是向这个什么所谓的政治改革方向走啊？你要是向民主方向走，那当然是国家之信、民主之信啊。可是呢，如果是他像所谓的中国历代以来的所谓的像那个王莽改制是吧，像那王安石变法啊，他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动乱，甚至形成社会动乱的直接的原因啊，那就国家来说就很危险了。
嗯哼，
啊，
好，谢谢。
你像那个王莽改制啊，你看那个，他当时要解，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贫富分化问题。现在中国问题现在不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到最后是导致什么呢？导致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那个阀门就那些所谓那个地方豪强啊就起来反对的，还有那些甚至普通的民众都起来反对的。当时王莽这个上台之前，那是名声很好的呀，啊，那是全国人都拥护他的，可是最后名声就臭了，是吧？
好，谢谢。
所以我说现在看这个问题他不能那样简单的看那个好像是说你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现在名声很好。
嗯，好，谢谢河南的郭先生，关键要看未来的这个步伐。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想发表个意见。
嗯，
习还是领导，因为习大大他有雄心有魄力才能治党，治党腐败，治军腐败，才能救党，这个救国，才能中国人民才得到，这个得到安康的幸福生活。谢谢，主持人。
嗯，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那么这个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和平先生和几位观众朋友都谈到，就是习近平不管他是不是称作核心，关键是看他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引向哪个方向。那我想问您，从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称为这个核心之后，其实从他正式宣布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像是省市的一些高级官员，像是天津的市委书记李鸿忠呢，就带头的在官媒上表示拥护这个习核心。那么此后呢，又有大概十几个省市也是这些高级官员呢也做出同样的这个举动。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看呢，是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是习近平他现在呢成为核心之后呢，中国这个路线呢好像是有点往这个过去再回归，是不是这么回事？您的观察。
反正这种劝进现象其实那个出现了这两轮啊，这两轮劝进其实我觉得是这种官僚体制啊，这种中共现有的这种体制下必定会产生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揣摩上意吧，或者上边有受益，底下跟着这个一起抬轿子啊，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呼应的关系。这个其实只是一种政治运作，你并不能说明他真正是这个只不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已。那么至于说这个能不能够加冕核心以后能不能够真正的形成核心，能够这个真正起到有这个核心的权威，那这个还得要看这个整个官僚体制是不是真的顺从，是不是真的合作。因为现在大家反正每个人都有小辫子，所以每到这种高压之下肯定是更无一个是男儿啊，谁都这个四百个委员齐举手吧，哎，更无一个是男儿，谁也不敢说不。那么这个现象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贪腐的辫子可抓，所以呢每个人都得小心行事，但是并不等于体制内就一定是真正的真心拥戴真心合作。现在把你推到了这个琼楼顶上层啊，这个这是袁克文，这袁世凯的二儿子 给他爸爸的诗，就是“绝帘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顶上层”。现在大家把你抬到了顶上层，那所有的风雨，也就是何先生所讲的所有的责任，都由您一个人承担了啊，事成事败都是您的事儿。所以现在其实是把，这个捧到这个位置的话，就没有退路了，那只有是这个一条道走下去。但是走的这个前景怎么样，我现在我觉得很难判断。因为现在你看这次六中全会完了以后，这个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中组部的一位副部长几次三番的这个强调什么这个啊，有人什么野心膨胀啊，搞阴谋啊，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全会的公报，他也特别提到，就是对那些所谓关键少数，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这个常委这一级的人，啊，那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其实应该说就是现在这个核心中的一部分人，啊，或者就是以核心为这个。就以习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圈子里头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不是还有阴谋可搞？那么这个事情还是蛮值得玩味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公报，虽然提出了这个核心的概念，但是他也谈到了，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强调了集体领导，强调了这个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呢，到底这个紧箍咒是给谁念的？是给对手念的，还是对手们也想给这个领导念？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今后一年未必就是党内更团结了，甚至有可能这个还会继续有暗流发生。我并不认为现在就真正达到了那种绝对权威的程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很可能是看走眼了。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问您的看法，就刚才张先生说可能中共最后今后几年还会有这个暗流来涌动，另外呢，这个西方呢也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中央的这个中共的全会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读懂他的这个全会，那么读懂这次的这个全会所产生的这个习核心呢，是来了解中国故事，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您从这次的这个习核心的出现，您看到了什么？
政治权力斗争是权力斗争是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没有权力斗争就不会有政治。美国西方权力斗争是通过选举、通过制约、通过媒体的报道、通过司法的监督表现的，而中国就是政变，就是黑箱作业，就是黑箱操作。我们外面不知道他们内部斗到什么程度，哎，哪一天有一个人是贪官了，哪一天有一个人是反革命了，哪一天有一个人是功在内奸了，他就暴露出来。所以这不仅仅就是张先生讲的是暗流，他很快就会成为明流，这是改变不了的啊，一等必然的特征，只是专制和民主不太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啊，我也讲的就是啊，这个一个分裂的党。一个不团结的党就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团结起来了，真正真理能够出中南海了，中国的灾难就来临了。现在真理不能出到中南海，中国的希望就出现了。现在共产党内部分裂了，共产党内部也不懂得这个政治了，他们在搞要搞，中国就有希望了。因为对于民众来讲，只有当官的、只有政治家人们的权力斗争，我们才会看到他们的彼此制约，才看到政治可能出现的变化。
好的，谢谢何先生非常好的观察。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贪官不断落马，聚焦新监督条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下次节目再见。